姐妹们，主日平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是要共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到七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从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好，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事传分，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妇，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听命。求主祝福共读他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我的视力有一点减退，很感谢你们给我特别预备一个灯光。我们以前曾经看过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给教会的遗嘱，这是他临死以前最后所写的信。当时教会的情形非常不好，他又被关在监牢里，他就想到有一位教会里忠心的年轻弟兄提摩太，因此他写信勉励他。他告诉提摩太，我们的福音最重要基本的内容是什么？福音是什么时候神预备的？神借着什么方法预备的？他也勉励提摩太要忠心地传这个福音，在需要的时候愿意为福音付代价受苦。他也勉励他要好好地守住这个福音，我们这一代守住，也把它传给下一代的人。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末了的时候，心里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在那里讲到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他孤单地被关在监牢里，只有一个人，就是阿尼瑟佛，还有他一家的人给他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现在我们进到这个第二章，二章的第一节，他称呼提摩太，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只有阿尼瑟佛和他一家的人忠心。保罗希望提摩太要站稳，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做，不管你多么年轻，你多么胆怯，多么软弱，提摩太呀，你要刚强。我知道你不能够靠自己刚强，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软弱，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依 靠主。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呀，你不单单要保守真理，也要把真理传给别人。第一步是自己站稳，第二步呢，要帮助别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相辅相成，彼此合作的。你站得稳，就能够帮助别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能够帮助自己站得更稳。这个第二节非常的有意思，保罗在这里提到传扬福音的四个步骤，好像一个接力赛跑。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接力赛跑，第一棒跑完了交给第二棒，第二棒跑完了第三棒，然后传到第四棒。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弟兄姐妹，你能够看见这个四棒的接力赛跑吗？大家再仔细看一看，第一棒是谁？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保罗是第一棒，提摩太是第二棒，然后呢还有第三棒、第四棒。第三棒是谁？就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那个人。你要注意找那个人，你除了自己跑以外，你要注意 交托一个那样的人，你要找那个人。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就是第三棒，被他所教导的那个别人就是第四棒。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到这个福音好像一个接力赛跑，我们要把福音的火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代大概是20年吧，所以一个世纪有五代，十个世纪有50代，现在21个世纪，从保罗到这里已经差不多有100代了。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姓孔的弟兄，他告诉我他是孔子的第几代。又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姓孟的姐妹，他告诉我他是孟家的后代。哎，我遇见很多姓孔的、姓孟的，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座有从保罗线下来算下来的第101代的基督徒？我们在座，神这个福音的火把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基督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了保罗，保罗传福音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第二，保罗将基督所教给他的真理传给了提摩太。在这里讲到有许多见证人表明真理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然后第三呢，提摩太要将真理传给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忠心，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在那个弹丸之地被这么多的仇敌环绕，他们还能够站得住，这是一个奇迹。从前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妇女担任他们的首相，就是梅尔夫人。这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一个被强敌环绕的国家的一个领袖居然是一位妇女。 这位梅尔夫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她说，当她在处理以色列国家大事的时候，凡事她只问第一个问题：这件事对我们以色列有什么好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谁是向神忠心的人呢？他凡事要问一问，这件事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好处？谁是忠心的人呢？这样的人凡事他会问一问，这件事对传福音有什么好处？盖恩夫人是一位非常熟灵的前辈，我们很多人有追求都看过他的书。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许多人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走到底的人很少，忠心到底的人就更少。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有一些年轻的，你们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能够走到底吗？我们在座比较年长的，你信主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还继续的忠心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吗？你能够忠心一直到底吗？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福音赛跑的第四棒，就是那些忠心也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教导的人。这里讲到这个福音的师徒制，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要学也要教。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侍奉神也是非常忠心的，他帮助过很多很多的人。他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少数的讲广东话的人，所以他就成立了一班广东话的主日学，他就负责教那一群讲广东话的人。你知道他从来不休假，你知道他教那一班主日学教了多少年？教了十七八年，一个人连续教了十七八年。我真是很少看见这么忠心的，这么肯帮助人的人。只是可惜，只是可惜，他现在80多岁了，他不能再教了，那班主日学也就没有了。我很羡慕我们西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王牧师的带领之下学习圣经。我知道过去这一段时间你们这么有系统的把全本的圣经从头到尾都仔细的查考学习。不过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我有一个祷告，我一个很迫切的祷告，就是为你们在座的祷告。我说，神啊，我盼望昨天的、今天的学生能够成为明天的老师。你们现在学了，假如你们也能够再教，那这个福音的火棒才能够传下去。弟兄姐妹，你觉得是不是呢？你们以前听过我讲的见证， 那个时候我刚刚出来传道，有一个人请我吃早饭，你们记得吗？啊，天亮就请我去啊，然后就开始学习查圣经。后来我就开始有样学样，我就学着他的样子做。我也带领一个早上的查经班，也弄了好几年。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教的时候才是真正他学会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在能够教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最能够帮助他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西区进行会就有这样的人，有这里所说的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福音的火把能够一直传下去，能够一直传下去。保罗讲了这个劝勉的话以后，他提到几个生动的比喻啊，从第三节开始一共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是献身的战士，第二是守规矩的武士，第三是劳力的农夫。让我们现在看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经病。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因为被关在罗马人的监狱里面，所以他有机会接近观察罗马的士兵在他其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个军装和武器，而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基督徒士兵的献身的精神。他提到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当兵的一定要能够受苦，第二就是要专心。士兵的生活不是求安逸的生活，有些时候有艰难，有冒险，有苦难。士兵一定要专心，不将事物缠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里面一般的责任，工作上的责任，社会中的责任，基督徒不应当逃避这些责任，但是要避免被这些事情缠住了，让你不能脱身，以致影响你对神的献身。圣经上讲到传道的人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要服侍神。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假如你要服侍神，你要记得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时间和精力，不要被事物缠身。有人说得很好，他用三个英文字讲到一个侍奉神的条件。第一个字就是 spirituality， 灵性，你的灵性很要紧，你能不能侍奉神。第二个字呢就是 loyalty， 就是忠心，你对神是不是关心，其实事工你留不留意。第三个字就是 availability， 你有没有时间，当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我在这里，你的优先顺序是怎么排的。士兵能够吃苦，能够专心，他还需要顺服，听从上级的命令。士兵不能够在接获命令的时候向上级询问理由，士兵不知道战争全面的情形，他必须把决定权交给知道全部战况的上级。基督徒顺服神也是同样的道理，士兵需要有牺牲的精神，为他所保护的人他愿意献身，有些时候把自己当作肉墙一样，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第五节他提到第二个比喻，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够得到冠冕。这是一个武士的比方，也有一些的圣经翻译成为 athlete， 就是运动员的比方。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运动比赛，就是现今世界运动大会奥林匹克运动大会的前身。一个人得到了冠军，他有一个树叶和花的冠冕。运动员必须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几年一次，就是为了那么一刻的时间，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有一位足球好手对他其他的运动员勉励，他说，当你觉得支持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还要支持10分钟，若不是经过长期训练，怎么会得到这样自制的力量呢？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运动员参加比赛，你一定要守规矩。假如不守规矩，就不能够得到冠冕。任何一项的比赛都有规矩。美式的足球可以抱着球跑，打篮球就不能带球走。每一个运动有自己的规矩，我们基督徒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我们要遵照神的话来生活，来侍奉。摩西建造会幕，一切的器具都是遵照神的话。大卫、保罗也是一样的顺服神。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不是自己定一个法则，乃是神的法则；不是自己定一套标准，乃是神的标准。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学习做守规矩的人。小时候在家里有父母的规矩，上学以后在学校有师长的规矩，做事了有上司、公司的规矩，来到教会有教会的规矩。哥林多前书14:40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要做一个守规矩的人。第三个比方是一个劳力的农夫，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农夫的工作是十分辛劳的，你想想看，农夫他得到了一块土地，他不能够随便搬的，那个土地在哪儿就是哪儿，无论土质多么不好，天气多么糟，害虫多么多，他必须认了，我就是在这块地方耕种，继续的努力。农夫的工作还需要很大的耐心，熟龄的事情没有熟成品。有些时候我们在人心里撒下了好的种子，神的道，但是不一定会立刻就看见好的果效。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和家长不要灰心，种一个南瓜只有几个月就可以收成，假如你要种一棵橡树，你需要等许多年。农夫的比喻在圣经里很多，主耶稣说手扶着犁不要向后看，就是农夫的比喻，还有很多撒种的比喻都是农夫的比喻。农夫虽然辛苦，可是最先收获的、最先享受丰收成果的就是农夫。箴言中说到，一个懒惰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农夫。 圣经上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经上讲到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些都是农夫的比喻。为了我们自己灵性的品格的成长，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农夫，让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为了教会的福音的传扬，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福音的农夫。传福音好像撒种的工作，领人归主好像收割的工作。许多教会的事工都是辛劳的工作，需要辛劳的农夫肯流汗，忍受劳苦。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传道的同工，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传道人，有些传道人呢是一流的传道人，有些是二流的，他说他是三流的。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流汗，我流泪，我又流血，我是三流的传道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勉励提摩太，你本身要刚强，对别人要有属灵方面的好的影响力，好像传递火炬一样，要像一个精兵有献身的精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胜利，要像一个守规矩的运动员，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得冠冕，要像一个劳力的农夫，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有好的收成。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大家看见吗？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圣经的平衡，你要做的事是什么，主要做的事是什么。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是你要做的，因为主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人的一方面和神的一方面，这是二者互相配合的。提摩太必须在得到使徒的教训之后，运用他的心思要好好的思想，然后呢，主必加添他的聪明智慧。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神帮助那些肯自己努力的人，先有人的学习，然后有神的光照。有些人从来没有认真的查考圣经，只是盼望得到属灵的亮光，这是不对的。另外有些人的确是在圣经上下了很多的功夫，比较不同的圣经译本，翻阅经文汇编，参考很多的圣经注释，可是他们忘记了要祈求神赏赐智慧，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二者兼顾，要思想也要祷告，自己要用功努力，也要依靠神。保罗在这个地方勉励提摩太，你要想我跟你讲的这些比方，这些话语，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想想那些精兵，那些武士，那些农夫。讲完了三个比喻以后，保罗讲三个经验。我们现在要看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是第一个经验，耶稣基督的经验。第九节， 这是保罗自己本身的经验。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因为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十一节开始，这是讲到很多基督徒共同的经验。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我们先思想主耶稣的经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也是保罗所有信息的中心。提摩太呀，你不可以忘记耶稣基督，要常常思想他，纪念他的事迹。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常常纪念他。在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特别纪念有关耶稣的两件事。第一，他是大卫的后裔；第二，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两件事这么突出，这么重要，必须要纪念呢？因为这两件事说到主耶稣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说到主耶稣的工作，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先想主耶稣这个人，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说到耶稣的人性。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说到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让我们知道他曾经在世上做过人，他经历人生的一切的情形，他很了解你和我的处境，你我的遭遇。耶稣基督的神性告诉我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再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现在就在你我的身边，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要知道耶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其次，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讲到他曾经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救主。他是大卫的后裔，表明他是要接续大卫做王的，有一天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是说到耶稣基督双重的身份，他是救主，他也是君王。在这个地方，保罗要提摩太注意有关耶稣的两件事，用两个英文字来说，就是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和 resurrection 死里复活。这位无限伟大的神借着童女来到世界上做人，神成了人，一个断了气毫无希望的死人又从坟墓中活生生的出来了。这是两件神迹，这两件神迹分别记载着耶稣在世为人的那一段历史的开始和结束。道成肉身，说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的来临为人类带来了希望。 死里复活说到他为人类完成了救赎的恩典，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真理。没有耶稣就没有希望，没有十字架和空的坟墓就没有永远的福音。保罗提醒提摩太要纪念耶稣基督，不但是因为耶稣是福音中心的信息，也是要借着提摩太，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提摩太一件事情，由耶稣本身的经验我们学到什么呢？死亡是通向生命的道路，受苦呢是通向荣耀的道路。提摩太啊，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一条神所指示出来属灵的道路，通向生命的道路，通向荣耀的道路。耶稣受苦而死，又从死里复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有一天他要坐在大卫荣耀的宝座上。提摩太啊，你要思想主耶稣的事。提摩太啊，若是你想逃避痛苦和患难，若是你不愿意为信仰和侍奉付上代价，你要多多的思想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你曾经遭遇苦难吗？你为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吗？也许很多人现在正在一些莫名其妙的苦难之中，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些？你应当多想一想，你的主也曾经受过苦，苦难能够帮助你灵性的成长。我现在的年龄常常让我想到我的一生，回想在我15岁的那一年，我失去了父亲，曾经有几年之久我无家可归，我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呀。我也曾经年轻过，在男女朋友感情方面，我也曾经受过挫折和煎熬。我多么渴望有一位以身相许的终身的伴侣。我传道40多年，在奉献传道之后，在圣工上我也曾经受过打击，心灰意冷。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弟兄姐妹真诚相爱的教会啊。现在我回过头来，我再想想这些事，我能一件一件的为他们感谢神，因为苦难必使我靠近神，使我的灵性成长。保罗要提摩太除了思想主耶稣的经验，也想想看他自己的经验。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也受了很多的苦，他在写信的当时就是一个犯人，被捆绑，他怎么会成为罗马政府的囚犯呢？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人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研究一下，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罗马政府为了要加强对所有社团的控制，所以他们规定 所有的社团必须要经过皇帝的批准才可以成立，基督徒的聚会变成了非法，教会的领袖保罗变成了一个政治犯。第二，主后64年夏天，罗马城发生了大火，烧了6天7夜，生命财产损失无计。许多人都知道，那个真正纵火的人是暴君尼罗，他从高楼上观赏火警，心里面很高兴，他是个残忍的人。事情过了以后，他把罪名加在基督徒的身上，说是基督徒放的火。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展开了大大的迫害，教会的领袖保罗就成了政治犯。当时获得释放的希望非常渺茫。当时保罗在大苦难之中，可是有两件事情很安慰他。第一，在这里的话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你能够把我捆绑，可是神的道你没有办法把它捆绑。神的道已经广传开来，人们把讲道的人可以关在监牢里，可是不能把神的道关在监牢里。这件事情让那个坐在监牢里的神的仆人大得安慰。第二，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知道自己受苦难，却能够使别人因此得到好处。寻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保罗受苦能使人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苦难变为了荣耀，先受苦难，后来可以得到荣耀。第三种的经验是许多基督徒共同的经验。第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这个可信的话说很可能是当时教会最早期的所唱的诗歌中的句子。在受逼迫的那段时间，基督徒把他们的信心放进诗歌的里面。这里一共是4句话，前面两句是一对，后面两句是另外一对。前面的两句呢是正面的，后面的两句是反面的。正面的说，同死就可以同活，忍耐就可以作王。在这里死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保罗表示说他愿意为主受苦，甚至死也愿意。另外一个意思呢，可能是说向自己死，好像哥林多后书4章里面所说的，他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能够显明出来。这里告诉我们，与主同死才能同活，要忍耐才能够与主一同作王，这是很有意思的话。接下去他说，我们若是不认主，主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主耶稣说，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认他，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这里的不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可能是指的许多人从来不信耶稣，也可能是指的信徒在受试炼，在软弱的时候，在为信仰征战的时候，像彼得一样3次否认了主。这是对我们的警戒。 接下去他说到，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意思是说，即使我们离开主，主仍然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不会像我们一样的失信，他不能背乎自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虽然是全能的神，可是他不做任何的事违反他的本意。神选择只做那些好的与他的本性相配合的事。有一件事他不会做，虽然他是全能的，他不愿意做那些违背他自己的事，这是神的本性。我到了结束的时候，在这一段的经文勉励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应当有的操练，我把它归列成为七个要点。第一，要刚强，靠主刚强，在主的恩典中刚强。第二，忠心，在主的正道上忠心，也能够影响教导别人。第三，受苦，像基督的精兵一样能够受得起苦难。第四，要专心，不要让今生的衣食住行让我们分心，以至于不能够专心听从主的命令。第五，要守规矩，为要得到神的赏赐，就要凡事按照真理而行。第六，要勤劳，要学习勤劳的农夫开垦荒地，要爱惜光阴，把握机会，按着时候栽种，必定会有好的收成。最后第七，要忍耐。忍耐是多么重要的，忍耐的人才能和主一同作王。大家想想看这句话，凡事忍耐，忍耐到底。有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忍耐是御主作王的条件。作王是什么呢？作王就是管理别人。忍耐是什么呢？忍耐就是管理自己。一个不能够管理自己的人，神不会让他管理别人。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才有资格坐在神的宝座上。神的话是多么宝贵，但愿我们愿意服侍神的人都从里面有所学习。